破。下面就是讲第二个科范呢，就是讲观行为之一义而破。这个行为就是去。那么就是说，这个前面的作者就是讲去者啊，着重是分析去者而言的。那么就是说是后面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就是去法，那就是去法也可以说，行为也可以说，因为所谓的这样行动的啊，行走的这样行为，它就是去法。那么就是说观察的时候，行为和去者之间是一是一呢，像这样也是可以做分析的。分二，第一呢，观察二者而破；第二，观察各种能作所作而破。第一个呢，观察二者，二者就是讲这个去者和去法啊，去者和去，或者说去者和去的行为。像这样的话，观察二者是一是异，它两个送子呢，就是说也是啊，就说是通过观察一异而破的。那么就是说观察一异而破的时候呢，第一个送子它主要是观察一种去者，不是一种去者，就一种去法。那么只是一个这个去者呢，它只用一种去法，如果只有一个去法的话，它有什么过失？那么第二个送子呢，就是说这样去者有两种，或者说是有这个不同的异去法，就是说是有很多种，他这种就是说有两种以上的去法，像这样的话有什么过失？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观察一去法而破，第二个呢就是观察异去法而破，就通过两个方面的两个侧面来看这个送子之间的关系。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问题呢，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是去。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去者只有一种去法，那么有这么样什么样过失呢？首先，我们观察因去之去者。那么这个第一个去呢，就是讲行为，就是讲去法。因去，那么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去法，才能够了知去者。那么这个了知的意思呢，也可以安立成成立的意思。那么，因为就是这样，通过去法才能够了知去者，通过这个去法才能够成立去者。那么，这个就是在名言利当中的这样规律。你说这个人是去者，为什么他是去者呢？通过什么来了知他是去者呢？哦，是通过他有去法，通过他有行为才能够了知他是去者。所以说呢，这个知呢，就是说通过去法而了知他是个去者，或者这个知呢，就是成立的意思。通过这样一种去法来成立，他就是个去者。那么，如果说通过了这个行为，通过了去法来了知或者成立了这个是去者，是吧？那么这个去者就不能用是去，是去这个是字就是这个的意思啊。如果他已经通过前面一种去法来成立了，他是去者，了知了他是去者，那么这个去者就再不能够使用这一个去法了。那么因为这个科判他就说是依去法嘛。那么观察一去法，观察一去法就是说，如果假设说只有一种去法，那么如果只有一种去法，那么这个唯一的去法已经用来成立或者已经用来了知这个去者了，这个去者已经把唯一的一个去法已经使用了，所以要因去之去者，它这个去者已经使用了这个唯一的去法，那么已经使用了这个唯一去法之后呢，这个去者就再不能使用是去，那么再不能使用这个去来走了。再不能使用这个去法来行走了，所以不能用是去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有一种去，只有一种去，它如果用这个去来成立了去者，来了知了去者，那么这个去者就再不能使用这个去啊，这个去法去行走，说 不能用是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后面讲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呢，这两句还是在就是说总的原则，就还是在就是说是只有一种去法的这个前提之下。也就是说呢，如果首先有一种去法，他用这个去法来成立去者，然后呢，这个去者呢再使用现在的这个就是行为去行走的话，这个可以成立去者去，可以成立去者去，因为首先有一个去法来成立去者，那么这个去者成立之后呢，再使用一种去来行走，这个时候就可以安立去者去。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只有一种去啊，只有一种去法，怎么可能就说成立去者去呢？我们说，如果首先有一种去法来成立去者，这个方面成立了，再用去者去行走，这个可以。但是呢，先无有去法，为什么就叫先无有去法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说首先有种去法来成立去者，这个是不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去者没有成立之前，你的这个去法怎么可能先成立呢？实际上就是说，这首先成立这个去法呢是没有的。根本没有，你说首先有一个去法，然后成立了去者了。我们说在去者成立之前，哪里有一个单独存在的去法呢？所以首先是没有去法的。那么如果先无有去法， 那么就没有办法成立去者，没有办法成立去者，就没办法成立去者去。所以说呢，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的意思呢，是这样一个意思。或就是说，首先如果你要成立去者去，首先要成立去者，但是呢，就是说在成立去者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去法的话，你这个去者也无法成立。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去者去。那么这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只有一种去的话，就没有办法，首先有一种去法来成立去者，再用去者是使用那种去法去去，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因此说呢，我们把这样一种思路搞清楚的话，这个宋词也是比较容易理解啊。关键的问题在于，只有这个科判前提，就是说只有一种去法，只有一种去法的话，它要成立去者去呢，它就没有办法，它就无能为力了啊。如果首先有一种去法，它成立去者，然后再用去者去去的话就可以，但是呢，先无有去法，首先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前提的一种首先存在的去法去成立去者，没有这种去法的缘故呢，哪里有去者去呢？啊，就不可能有去者去。好，这个方面就是讲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宋词呢，就说是这个破异去法啊，前面是一去法嘛，就是一个只有唯一的一种去法。那么和第二个宋词呢，就是异去法，有两个去法。那么如果有两个去法呢，也有过失。啊，有过失，因去之去者不能用异去，于一去者终不得二去故。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它的前提就是说因去之去者，那么你的这个去者要成为去啊、你的去者要成为去者的话，必须要用去法来了之，或者用去法来成立这个去者，所以他就使用一个啊，就说使用一个去法了。那么如果是说成立了去者之后，你要去啊，成立去者之后呢，哦，你这个去者已经成立了，你去者成立之后，你还要去行动吗？你还要去吗？你还要去走？那么就是说，当你后面你的去者成立之后，你的去者的身份成立之后呢，你要去行动。你行动的时候不能够使用刚才那个去，不能使用刚才那个去，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是用刚才那个去的话，就是说是不能用四去嘛，在前面那个宋词当中已经安立了。啊，就不能够用，就是说唯一的去，在人一方面成立去者，一方面成立去法，所以说像这样，那就只有用意去，那么就是说是在成立去者的这个行为之外，再单独还有一个去法，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去法能不能找得到呢？能不能去呢？就是我们说不能用意去，这个意呢，就是讲其他的去，啊，其他的一种这个去法，就不是去使用让你成为去者的那个行为。而是说啊，通过前面那个行为成立你是去者之后呢，单独的其余的地方再找一个去法去啊，你要去就是去者去嘛，你要去行走的话要找其他一个意去，但是呢就是不能用意去。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意去呢？下面讲它的根据呢，于意去者终不得二去故。那么你去者只有一个啊，提婆达多，你像要从这个啊王舍城到灵鹫山，像这样的话你要去行走，那么在一个去的当中不得二去故，根本找不到两种去的行为啊，找不到两种行为，一种去的行为呢，那是要成立去者啊，成立去者之后呢，还要用另外一种去来行走。实际上在一个去的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两种去法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找到两种去法，那么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有两种去法的话，那就应该有两种去者，因为去者和去法是相互关带的，有了去法一定会有去者，有了去者会有去法。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了啊，就是说是两种去法，那么这个方面是不合道理。或者就反过来讲，如果他有了两种去法了，一定会有两种去者，就变成两个人了，变成两个去者了，所以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那这些观察的方式呢，实际上在前面呢，就在前面的这些啊，就说是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所立啊等等，这个当中呢都已经做了详细观察了。你说这个理论呢，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个课分，观察各种人作所作而破。那么就是前面这个科判观察二者呢，它是重点是放在就一去法还是异去法两个方面讲的。那么下面呢就观察各种人作所作呢，就说是这个各种人作啊，各种人作呢就是讲到的是决定去者、不决定去者和就说是去法定不定的这个三种去者，这个叫做各种人作。那么各种所作呢，就是讲这个三去啊，就是三去，就是说是所去 将啊不是索去，像这样能去索去可以说，或者能去索取或去，像这样的话就是各种所作也可以讲，或者这个所作呢就说是现在的道路，就未来的道路和现在的道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各种所作，反正呢就是这个科判当中呢就是对于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各种人错各种所作都做观察，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安立的，像这样的话就做一个归色。那么就说下面的这样一种下面的两个宋词当中呢，第一句的就是观察，就是决定的作者，决定的去者到底能不能用三去。第二句呢，就是讲到了不决定就不走的没有这样一种行为的这个去者能不能用三去。第三句呢，就是讲去法定不定，去法定不定就是讲的又去又不去的，像这样的话也不能用三去。后面呢，就是是故去去者，所去出其物，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整个第二品可以说做一个归纳了，或者对于各种能做所做的进行一个遮破。那么首先呢，第一句讲的是决定有去者不能用三去。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决定有去者不能用三去呢，我们就这个首先看什么叫做决定有去者。这个决定有去者的意思就是讲他已经有了行的动作了，已经有去的这样一种行为的人就叫做决定有去者，正在路上走的人就叫做决定有去者，啊，已经有了去的行为，所以叫决定有去。那么就说这个正在路上走的人能不能够使用三去呢？不能使用三去，不能用三去。那么这个三去是什么意思？三去的话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就三去就是讲这个已去、贵去和去时，就前面我们讲到的三种道路。那么就是说正在走的人，他不能够在已去的道路上走，已去已经没有了。已去的道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能够再已去道路，未去的道路还没有形成，所以说像这样也不能用未去，也不能使用未去。那么去时呢，除了已去、未去之外，没有去时，所以说不能用三去，决定走的人不能用三去。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去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他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能去、所去和去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可以这样讲的，去者，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然后就是讲到了这个去法。和所去的道路，实际上就说这三种呢，也不能够如实的安立的。决定虽然有决定你是有去者，但是呢，也没办法用，也没办法安立能去所去和去的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意义不能用不能够安立。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不决定去者，什么叫不决定去者呢？就是没有去的行为，你没有走就是叫不决定去者。你还没有在道路上走呢，就是不是去者嘛，没有决定它是个去者。那么就是说没有行走的人也不能用三去，你没有行走，你怎么可以说呢？在就是说已去的道路、未去的道路和去时的道路上行走，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有行走也不能说这个是能去所去和去，所以也不用三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后面第三种呢，就去法定不定。去法定不定呢，就说是也不是去，也不是不去。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是第三类。第三类前面也分析过了，除了去未去之外呢，没有第三去者没有第三类去者。所以说你就说又是去，又决定有去法，又决定不去，像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不算说去法定不定，去者也不用三这样一种去者呢，也不能够使用也不能就安立所谓的已去、未去和去已去、未去和去时这三种情况也不可能有。所以说去法定不定的去者呢，也不用三。那么把各种能做所做否定完之后呢，我们就说是故去去者，所去处皆无。所以说呢，这样去者和所去的处呢，实际上是这个都是没有的。那么第一个去呢，就是讲去法所以说呢，就是去法也没有。第二个去者呢，当然就是行走者呢提婆达多等，像张三李四这些，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去者呢也没有。所去处呢，这个就是道路。就说是这个已去的道路、未去的道路和去时的道路，这个所去处呢，实际上都是没有的，全都是不存在。所以说，观察各种能做所做，观察完之后呢，既没有去者，没有各种情况的去者，也没有各种情况的所去。那么，如果没有去者和所去的去法，也当然就不存在了。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一切的这样一种能去所去等等呢，都做了分析，做了观察，实际上一切都是不存在。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以正广说，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讲以理正色义。那么以理正色义呢，实际上我们就说要分析要归色的时候呢，把整个观来去品来进行一个色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缘起而生， 一切万法都是缘起而显现的，那么在这个缘起当中呢，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包括去者，包括就是说去法和包括所去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说这些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全都是如梦如幻啊，都是一种这个无实有，都是一种假立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里面找到一个，或者我们的分别心认为，哎，我这个我是一个去者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你这里面的观察分析呢，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去者，或者认为这我的这个去的动作应该是有的，你看我限量在走，甩手甩脚的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行为应该有吧，或者有些事物的表现的问题呢，可以我们可以观想一些很夸张的行走的，在解放军把手甩得很圆的那种走的方式呢，实际上我们说这种动作啊，这种动作走的时候有没有呢，我们说这个动作它也是假立的。然后所去的道路呢，所去的道路它还是假立的，我们说这个路不难道不就是路吗，我们实际上这个所行走的道路呢，说已去而未去呢，我们说还没有走的已经走过的这个都不叫道路，我们不分析的时候这个不是道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只是一片地面嘛，上次讲是一个片地面而已，实际上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要有行动才能叫道路，没有行动它就不叫道路，所以分析的时候呢，已去和未去的已经灭或者为生，这个不叫道路，正走的方面呢也没有，正在行走的这个也不是道路，所以要真正严格来分析严格的观察的时候呢，既没有就能走的人，也没有走的行为，也没有所走的道路，这一切呢在显现的时候都是当下即空的。我们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这些就能走所走和走，在正在行走的时候呢，它本来就不存在，这个叫当下即空，正在显现的时候当下即空，我们要了知的就是这一点。那么要了知这一点，当时我们就说是这个对于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路上走来走去，有来有去，有来有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应该是有的。什么时候这个人死了，这个路没有了，现在我们说这个就是一种空了。但是呢，这个是虽然也是可以包括在空当中，但是呢，就对我们来讲，这种空啊，这种空对峙的力量很弱，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当下即空的空。我们要真正了知的就是这种当下即空的空，正在走的时候没有走，正在走的时候没有走，正在去的时候没有去，这个方面才是我们要了知的真正的它一个无自性，它的空性，它的缘起。所以说为什么叫缘起即性空呢，就是在有缘起的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缘起的缘故，它就没有自性。对这个问题呢，就要反复去思维，反复要去思考，这个时候在这里面呢找到一种证悟啊，找到一种就是说这样角色，找到一种证悟，这个时候对我们调和烦恼作用很大。那么就是说凡夫人呢，一般的世间人，他对于这个来去啊，或者他会引发很多很多痛苦。比如前面我们刚刚在讲这个第二品的时候呢，提到过这个东西来了这个房子来了，这个汽车显现了这个就很高兴。然后如果说是通过什么地震啊、水灾它毁坏了，去了走了没有了，这个他就会很痛苦。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灾祸来了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来了，这个就很悲伤。然后呢就说这个霉运走了，这个去了这就会很高兴。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他在这些比较粗大的东西上面来来去有来有去的时候呢，他会引发忧伤或者说是高兴的感情。所以说实际上众生他不了知他的实质的时候呢，他就会在这些粗的来去当中，他就会就说是这个一喜一忧，有的时候很高兴，有的时候很悲伤。但实际上就是说是从圣者的眼光或者从实相角度来讲，这个好的东西来的时候呢也没有真正的来，所以说没有真正的来呢，你如果了知它的本性，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呢？或者就是说这样不喜欢的事情，这个灾祸来了，来了它也是一种虚幻的这个影像而已，像这样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悲伤的。所以说这个来来去去啊都是一种假象，假象的话实际上来讲它都是一种无自性的东西，众生执着它实有，才引发了各种各样一喜一忧的这样一种感情，或者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情绪，产生很多的烦恼。这个方面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讲，一般的世间人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呢，他就会有这样一种一喜一忧的感觉。那么对于学佛的人来讲的话，也许有还存在一些比较粗的这样一种执着，但是也许呢就对这些方面的执着他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的是我的这个道心能不能够升起来，或者我坐在这个地方打坐，我的这个烦恼还没办法调伏，或者我的这个恶分别念还没办法调伏，我的善心还没办法调伏，这个时候呢他对于这个来去还是很执着的。 比如说啊，就觉得啊，这一段时间我的烦恼来了，我烦恼来了压不住，这怎么办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苦恼啊，就有来了，像这样就烦恼就升起了，又升起了，像这样这个就是一种来啊，这个又是一种来。那么又说哦，后面过段时间之后哦，这个烦恼下去了，走了，像这样我就觉得这个烦恼终于走了，很高兴。但实际上这种来这种去到底有没有一个实质呢？我们认为这个烦恼是有的啊，它是真正的来了，所以说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很痛苦的感觉。那么后面这个烦恼又走了，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很舒服，很轻松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期盼已久的这个信心啊，我期盼已久的这个境界终于升起来了，啊，就很高兴。然后呢，就是说这段时间当中，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哎，做得很舒服，这种禅悦来了，这种感受来了，这个就觉得很好。那么如果说哦，过段时间之后又走了，这种感觉找不到了，就很悲伤。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他虽然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物质的来去也许不是很执着，但是对这个烦恼的来去，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善心的来去，还是有一种喜忧的这个感觉，我们还是在受到这个来去这种情绪的干扰。但是就是按照龙树菩萨的意思，按照佛菩萨的意思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些都是空性的，实际上真的来讲都是空性。关键就是说我们说哦，这个都是空性的，我们就喊一个口号，喊一个做一个挡箭牌，不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体会到无来无去，我们在口头上说无来无去，这个对自己的修行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有些时候它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龙树菩萨这样讲呢，佛这样讲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体会到了他无来无去的这个妙处了，体会到他的精义了，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即便我口里不喊这个口号，但内心当中他会长时间的处在这样一种喜悦当中啊，这种喜悦呢，就是说体会到了实相的一种喜悦。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我们在调伏烦恼的时候，如果真正的对于这个无来无去的精义啊，对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精华，他的妙处啊，真正有一种深层次的这个体会的话，实际上这个烦恼来了又怎么样呢？来了它也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它没有真正的来，它去了之后呢，也没有是所谓真正的有实有的去。所以说，就是来的时候呢，你安住它的本性的，如果真正你能够安住，来的时候烦恼来了，你就安住它的就是无来的本性，它也没有什么，就像虚空当中的云，虚空当中的云它来了，来了就是说虚空，对虚空来讲，来了就来了。然后走了走了也走了，它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什么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质的，没一个实质。所以说修行者实际上我们就尽量应该达到那种对于这样来和去啊，就了知它的实相，了知它的本性，就是对它的这样一种来去不受它的影响，来了就看着它就可以了，然后去了之后也看着它也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里面不做任何的这样一种取舍，不做很多的取舍。当然我们说你不做取舍啊，就这个方面是说是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对于这个无来无去的本质有一种认知的话，你说不做取舍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就做不到。你就是说强制性的不做取舍，这个强制性的不做取舍就是在做取舍。那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对于无来无去它的本性，对于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怎么样一种就是说是了知，怎么样取舍呢？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通过长时间的去思考，长时间去思维，长时间的观修。正如堪布的注释当中讲，你如果长时间的观修的时候，对于这个无自性它有一种觉受的时候，有一种感觉的时候，这个叫证悟空性。说当我们就真正的有一种初层次的证悟空性之后呢，它的的确确就知道哦，这个无来无去它是这样一种意思，它这个空性无自性就无执着，它是这种意思。像这样的话就对于一切万法的本质，来来去去的现象的本质，他已经完全了知了，完全看透了。看透之后，他就不会再像以前的那种分别心这样去执着，再去产生这么强烈的这样一种感受，这么强烈的情绪。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说，所有的这样情绪的的确确是来自于实质的，来自于实质。哪怕于我们相续当中一些微细的来去，它都会有一种实质。但是呢，这种微细的来去、烦恼的来去也好，境界的来去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其余的这些这个粗大的这物质的来去也好，这样来的话，去的这些方面，站干照中观的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没有一个来没有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理论设计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幻术的比喻。幻术的比喻，他对无来无去的这个问题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幻术师他就通过木块、石块念咒，像这样的显现了一头大象。显现了大象，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大象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假的呢？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大象是实有的，那么如果一个实有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来处。那我们说这个大象从哪里来的？从石块里面钻出来的吗？从幻术师的嘴里出来的吗？还是从这个咒语当中出来的？如果是一个实有的东西，那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来处的，石头里面是不会有的。 啊，木块里面是不会有大象的。然后就是说是幻术师的嘴里也没有出现一头大象，咒语里面也没有出现大象，也不是从这个大象啊没念咒之前他躲在人群之外，念咒之后就拨开人群就进来了啊，大象的这个还是什么幻术呢？啊，这个不是什么幻术，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把戏而已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大象的确它就没有，刚开始的就没有，在这个幻术当中也没有，咒术当中也没有，在幻术师的嘴里也没有，在这个木块当中也没有，也不是在躲在外面。但是呢，就一念咒的时候，因缘一成熟，无中生有了，啊，无中生有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木块和石块隐没之后，这样大象就出现了。那么出现从哪里来的？没有来。根本就没有来，你说来有这个石油来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一个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来呢？这个如果它是石油的话，它应该如果是石油，就应该有一个柱，啊，有来有柱嘛。那但是呢，就是正在显现大象它住在哪里，那没有一个住处，它也不是住在石块木块，也不住在哪里，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有柱。那么如果是石油的东西呢？当幻术师停止念咒之后，这个大象的影像慢慢隐没，慢慢隐没，不，最后就不存在了。不存在，如果它是石油的，应该有一个去处，有个石油的去，它从哪里去啊？所以有钻回到木块里面去吗？有钻回到就是说是这个咒术师的口里呢？还是就拨开人群而去了？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停止咒术之后呢，就在当下，它就没有了，它不存在了。所以说它也没有一个石油的去处。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如果是石油的东西，它一定有来有住有去，但是呢它因为是幻变的缘故呢，就在不存在的当下还显现了，正在没有的地方安住了，然后呢就说正在就说是这个无去的地方它就消失了，消亡了。说这一切它就是一种幻变的。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没有看过幻术，但是我们一定看过彩虹，一定看过彩虹。所以说在雨后彩虹出现的时候呢，就在一个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它彩虹就慢慢形成了。它具备了这样一种雨的这个湿气啊，啊水蒸气，还有呢就是说阳光，还有就是后面的阴影，这几个因缘具备之后，彩虹就出现了。你说从哪里来的？没有从哪个地方来，因缘合合之后就在这显现。安住的时候安住在哪里呢？虚空当中。我们说虚空是一个安住处吗？虚空什么都没有，没有安住处。那么最后散的时候呢，从哪里散的？到哪去了？就是因缘一散它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些比喻很容易能够了知无来无去的道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法语的时候再把这些比喻结合起来思考，真正有的时候就会理解，哦，一万法形成的时候没一个来，去的时候也没一个实有的去，这个就无来无去的道理。无来无去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把这个现象参透了，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本质的问题呢，它是所权意。那么这个无来无去到底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无来无去就说一切万法它就是一种幻象，幻象又是什么道理呢？它又是一个空性无自性的道理。它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当我们能够了知所权一切的所缘境它是空性无自性，我们的能执的心识也会跟随这样一种这个所执境的消散而消散，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实执呢？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会产生一种实执。有这种实执之后呢，我会对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法我去追求，或者要去放弃，之后这个时候产生了取舍，有了取舍之后就会产生烦恼，然后开始要遭遇流转。那么现在呢，我就说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行之呢，我要打破这样实执，我不要生烦恼，我不要生取舍，那么怎么办呢？就了知这个所缘的境，我们所执着的对境实际上是无来无去的，实际上一种空性。那么如果说了知了这个所取的境啊，所缘的境是空性的，那么我们的分别心和它的这个对境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呢。所以说前面我们说是产生实执，是因为我对外境它用实有，它认为它是实有，它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外境是虚幻的呢，外境是一种无自性是空性的呢。那么如果外境一旦知道是空性的，那么我的心呢，我也跟随外境马上就消亡了，所以我的这个实执的心就安住在一种空性状态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详细的观察的方式，如果能够把一切无来无去的道理呢都能够观察透彻的话啊，就实际上就能够了知一些万法的空性。真正了知一些万法，好像我们说是这个这一品是只是观来去，好像就是一个人啊，观察一个人的脚到底走没走，但实际上这个观来去品它是包括一切的缘起，一切的显现，一切的缘起法。我们说的地球从哪里来，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这些物质从哪里来，我们的这个情绪从哪里来，我们这样一种所有的这些从哪里来， 都没有来。实际上这个无来无去啊，这个来去它是包括了所有的万法的啊，你的佛果从哪儿来，你的这个证悟从哪里，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显现上都有来的有去，所以说这个来去呢它也是实际上代表一切的缘起法啊，一切的因缘法，一切的现象它都是有来有去。但是我们就说观察了无来无去之后呢，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无来无去的这样一种经济通达了，实际上也就通达了所有的物质无来无去的道理了。所以我们如果说精通了那观来去品，它也就精通了一切万法的自性无来无去的本性，正在有来的有去的当下，它就是一个空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了知之后呢，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这些来来去去的现象，物质来了又去了怎么怎么样，这些不会受他干扰了。然后打坐的时候啊，修行的时候，这个烦恼来来去去啊，啊，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些啊善的觉受这个境界来来去去啊，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可喜可忧的地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观来去品修行，深透一切万法的本质，了知一切万法的本质，那就安住一切万法的实相。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啊，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就说是身心感受到很轻松、很自在的感觉。从深层次的就长远的角度来讲呢，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证悟了一切万法实相，就证悟了大手印，就证悟了大圆满。所以像这样实际上呢，就通过观察来去的这样的自信，完全可以帮助我们了知一些万法空性，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空性。所以说这个也是呢，就说是这个上师在最后注释当中啊提到的，和智空堪摩在最后注释当中提到的，通过理证来分析无来无去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说这些颂词我们说啊，有的时候学的时候很困难，但是呢就是如果把这些啊，就是几个讲义嘛，那个上次讲好好的看，不同的就讲好好看注释，好好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把他的这个首先把他的字面上的意思看懂了，然后把他的这个所啊，就是说所权的意义看懂了，再去看他的就是说提给我们修行提示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提示的什么样一种意义，从这样一个文字当中。然后就是通达之后呢，再去观察一切的这个所权意，一切来来去去的本质，哦，这个时候就知道，实际上就是说无来无去呢，他就是讲到一切万法的这个世俗当中是因缘和合的，在圣境当中的一切无所缘，一切来去都是平等性，啊，来和去都是平等性，没有一个来，没有一个去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的心安住在平等性当中呢，就叫做证悟空性。啊，就对于降龙树菩萨他为什么讲这个无来去品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他的这样想法可以说是已经了知了。这方面也就是我们学习观来去品的一种一种目的了。中观根本会论之第二观去来品中，今天讲到这个地方。